分，第一个就是说是这类情况等于说是一个违规，它其实并不是违法。
嗯，
那么因为澳大利亚是承认双重国籍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没错。
因此呢，就是说当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现该公民就是他持有其他任何国家的国籍的时候，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就自动丧失了。
嗯，
所以呢，严格来讲，就是说，他如果用中国的护照回到中国，他其实是在用一张中国政府已经不承认的护照。
嗯。
这个所谓的不承认并不是说中国政府不承认自己颁发的护照，只是说因为您已经在国外取得了其他的国籍，因此你的中国国籍自动取消。
嗯，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违规，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
应该那么就是通常中国政府会对比如说当事人进行等于说告知，看他的那个犯罪程度，我指的是就是违规的程度，就比如说你不应该用那个无效证件进入，因为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已经无效了。
嗯，
他必须要比如说到中国驻该公民所拥有国家的当地的领馆或者是大使馆去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签证。
嗯，
那么当然中国政府也可以就说你没有签证，你使用无效证件入境，拒绝你入境，但是在以往的操作中间，这种情况很少发现。但是我相信，随着将来，比如说各个国家之间的那个等于说资料的那个互通，那么电脑里面很容易查出来，比如说你已经有澳大利亚国籍了，因此你的中国护照不能用，你就不能进入。那么不能进入的时候，那么边境他有权利就说拒绝你入境。那么这个时候，严格来讲，就是如果是到这个程度，那么就是明显就是你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没有有效签证，没有有效证件，那这就是违法了。那么这种违法呢，我们还是说它一个违法程度的等于说严重和不严重。
嗯，
如果该就是公民确实就说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前科啊，确实到中国来他只是一个贪图方便，那么通常情况下我认为就是中国政府不会对他去采取比如任何我们叫刑事拘留的措施，一般不会，通常会对他进行比如说处以行政罚款啊，有的时候甚至于还会让他入境。所以这个其实他的违反的程度轻和重，那么导致了就是中国政府对他的处罚的轻或者是重。那么如果你比如说多次违反，比如说一次两次三次都是被海关抓住的话，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海关边境会对他进行采取一定的等于说措施。那比如说那么这时候他唯一能够采取的措施最简单的就是不允许他进入中国。
嗯，
甚至于有些更严重的就是说你以后有这么坏的记录，就是说申请中国的签证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违规者在入境澳大利亚的时候被澳大利亚海关发现了以后，那澳大利亚政府这边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呢？
澳大利亚海关，因为第一澳大利亚海关它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因此这里面就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澳大利亚海关说你现在拿一个中国护照过来，我没有问题的。
嗯，
至于这个护照除非已经被中国政府告知澳大利亚政府说护照比如说12345号码的护照已经无效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澳大利亚海关会说你不能以无效证件入境。
嗯，
但是假设没有被告知，前提是假设没有被告知，澳大利亚承认双重国籍，哎，澳大利亚系统一查，所以这个人是澳大利亚护照的持有者，但是他用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入境，
嗯，
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国家承认双重国籍。
嗯嗯，
因此还是让他进来的。
嗯，
只要他的护照仍然有效就没有问题。
嗯，所以说像澳大利亚政府这边只要他看到哈，就说这个入境者是一个合法的就是正常的澳大利亚籍的公民，那至于他所具备的所谓的双重国籍的另外一方那个国家是不是认可的话，其实澳大利亚政府这边他们并不在意，是吧？是这个意思。
对的。
嗯嗯，那其实也是看到哈，那这一次这个领事馆哈，就想为这些人提供援助的时候，就对这几位就是这种存在特殊情况的人，该怎么处理，可能会有些头疼。就是说提到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是持有中国护照去入境，那现在呢，他们在海外出了问题以后，领事馆很难不知道或者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为他们提供这个领事援助。那您觉得像这个里边的话，他们存在的困难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不会有任何困难，很简单，领侨保护就是看这个人的所属国是哪个国家。领侨保护在澳洲和中国之间它变得非常之简单，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当事人 因为已经取得了澳大利亚国籍，因此他中国国籍已经消失了。
嗯，
这个时候很简单，他的唯一的国籍就是澳大利亚国籍。
嗯，
那么在他是澳大利亚公民的时候，那么澳大利亚的领馆和使馆他有这样一个义务和职责提供领侨帮助。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很坦率说了，因为你已经拿了澳大利亚国籍，因此你就不是中国人了。
嗯，
所以澳洲就完全可以提供领侨帮助。
嗯，
第二种情况，假设不是跟中国，比如说是跟英国，
嗯，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就是说他有双重国籍。
嗯，
那么严格来讲，双重国籍可以提供双重的领侨保护。
嗯，
英国的领馆使馆可以提供，澳大利亚的领馆使馆也可以提供。
嗯嗯，那就是说放到澳大利亚这个就是领馆的话哈，他为这些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公民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海外援助呢？
这类帮助其实讲到底是非常非常的形式化的，
嗯，
比如他可以去监狱探访，
嗯，
并且如果发现比如说他的公民被比如说非法的比如说刑讯逼供，
嗯，
那么他可以就是向那个就是当地的就是执法国家提出等于说外交的召回和抗议，
嗯，
另外就是领事可以去参加比如说当地的那个政府进行的审判，看审判是否有公平和不公平。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说以往有一些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
嗯，
那么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那个部分呢，有些法庭是不允许，就是比如说澳大利亚的领事或者是那个外交官员去参加开庭的。
嗯，
在这个情况下面，就是说这种其实这种所谓的那种领事的介入，它真正其实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因为你一旦就是不论这个人是哪个国家的一个公民，这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法律，就是刑法，就是说你只要触犯了我们国家的法律，
嗯，
我们就以刑事罪对你进行制裁。那么制裁的时候，只要做到这个刑事的处罚是公平的，没有对他比如说进行刑讯逼供，
嗯，
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其实领侨保护所能够提供的实质性的援助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其实这实际上是一种澳大利亚政府所展现的一种外交姿态，以及说他们所赋予的，就是说像这个澳大利亚身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公民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的话，就他们能做的事情的深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是吧？您的意思是
完全正确。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我知道就是一些非常比如说简单那些比如说违规，
嗯，
或者是一些比较低端的没有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那些比如说犯罪，领事可或者任何外交官员不会去参与的。因为就是你如果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
嗯嗯，
如果你去查一下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涉嫌犯罪的被起诉的这个澳大利亚公民的话，我相信这个数字其实是蛮庞大的。
嗯嗯，
不是什么做一个两个，我估计我现在不太好说，我估计可能有上千。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是比如说偷窃啊，
嗯，
比如说是打架斗殴啊，这种时候领事这种如果要介入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所以那些低端的那些刑事类别的东西，通常领事领侨保护，甚至他们都有些国家就明确说我不予干涉，因为你到一个国家遵守国家的法律，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是，就是这个法律，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打架，比如说偷窃，你不是说在中国你就是要遵守，在澳大利亚就不可以遵守，在澳大利亚本身法律你也得要遵守，就是不能偷窃的这样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领侨保护是绝对不会提供任何帮助的。
嗯，所以说像这个就是领侨保护的话，是大前提是在遵循哈，就是说这个就是当地国家的法律的前提下，尽量就是最大程度来保护澳大利亚公民在海外的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说哈。
完全正确。而且领侨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只是对一些很敏感的案件涉及到双方，并且是由于比如说有些案件比如说掺杂到了那些政治的因素，有些领侨保护，我举一个比较就是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当年的那个比如像赖昌星的那种案子，对吧？
嗯，
那么包括就是那这样子，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举例不太妥当，因为他本身是中国公民，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中国政府会直接通过外交途径跟加拿大的政府进行沟通，最后把赖昌星引渡回来。
嗯，
那么比如说中国以前就是逮捕的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托的一个高管，
嗯，
那么在那个时候 领事保护，不仅仅领事保护，因为他们又认为涉及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非常敏感的那个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领侨非常有保护，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说是斡旋，能否比如说对当事人制裁减轻，整个诉讼由领事由外交官员全程陪同参加。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确实由于国家机密这一部分，领事和那个就是外交官员是被就是在某些部分是拒绝参加庭审的。